个经文是马太福音十三章三十一至三十三节，四十四至五十二节，是新约圣经第二十二页的最后一句。马太福音十三章二十四至三十节，新约圣经第二十二页最后一句。翻到时候，请听本人读出。耶稣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比人撒好种在田里，在人睡觉的时候，他的仇敌来，把杂草撒在麦子里就走了。到长苗吐穗的时候，杂草也显出来。地主的仆人进前来对他说：主人，你不是撒好种在田里吗？哪里来的杂草呢？主人回答他们：这是仇敌做的。仆人对他说：你要我们去拔掉吗？主人说：不必，恐怕拔杂草也把麦子连根拔出来，让这两样一起长，等到收割。当收割的时候，我会对收割的人说：先把杂草拔出来，捆成捆，留着烧，把麦子收在我的仓里。三十六节。当时耶稣离开众人，进了屋子，他的门徒进前来说：请把田间杂草的比喻讲给我们听。他回答：那撒好种的就是人子，田地就是世界，好种就是天国之子，杂草就是那恶者之子，撒杂草的仇敌就是魔鬼。收割的时候就是世代的终结，收割的人就是天使。正如把杂草拔出来用火焚烧，世代的终结也要如此。人子要差遣他的使者，把一切使人跌倒的和作恶的从他国里挑出来，丢在火炉里，在那里要哀哭切齿了。那时二人要在他们父的国里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有意的就应当听。这是上主的话语。今日卢牧师我们宣道讲题是在乱世中作真门徒。
各位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一起祈祷。亲爱的主，我们的上帝，在这一刻求你打开众弟兄姊妹的心，释放你的恩言，让你的话语进入每一位弟兄姊妹的心里面，成为他们生活的亮光和指引。我们就这样遵主旨而行。我们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祈求，诚心所愿。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曾经都问过一个这样的问题，上帝为什么会容许这些事发生呢？马太福音十三章，刚才主席帮我们读了这一段的经文，也是今个主日的经课，记载着耶稣讲了一个比喻，叫做杂草的比喻。这个比喻告诉我们，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好与恶并存的世界。当我们环视这个世界，战争、政治斗争、假资讯充斥等等等等，教会也都可能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让人跌倒。或许今天的经课可以为我们解开一些疑惑。在这个比喻里面，耶稣他向门徒揭示一个天国的奥秘，就是在乱世之中，上帝是容许麦子和杂草一同成长，但是他没有放弃这个世界的掌权， 他更加没有放弃属他的子民，他是等待时机，他会亲自的来到施行公义的审判。所以弟兄姊妹，今天让我们从耶稣所说的这个比喻一同来到去思想，怎样在乱世之中我们作一个真门徒，在混乱，在这个不完全的世界里面，我们怎样活出天国子民的这个的生命。马太福音十三章记载，其实耶稣讲了几个比喻，这个杂草的比喻是其中一个。他讲完撒种的比喻之后，他就跟众人其实又讲了三个的比喻，杂草的比喻、芥菜种等等，还有撒网的比喻。这三个比喻的内容其实都是跟成长和生长有关。而今天这个杂草的比喻，如果弟兄姊妹你有印象呢，这个我们现在正在读的是和合本修订本，是吗？你有没有印象旧那个和合本不是叫杂草的，是叫什么？有没有人有印象？麦子和什么子的比喻？败子，读败子，是的，失败的败，是的，败子，败子的比喻。有些圣经学者就会觉得其实败子呢是翻译得更加精准一点的，不过其实它到头来它生出来，因为生出来那些就是好像野草啊杂草，所以呢和合本这个修订版呢就将它就直头翻译了做杂草的比喻。首先呢我们来看下呢，我们简单再呢来到去重述翻下主耶稣讲的这个杂草的比喻是一个怎样的场景，让大家可以有一些想象力进入去经文的画面里面。耶稣他说，天国好比人撒好种在田里，在人睡觉的时候，他的仇敌来把杂草撒在麦子里就走了。其实这个杂草或者败子是一种跟麦子是非常非常相似，而且是差不多的，即是高度生出来的高度是差不多的植物。不同的是什么呢？它有毒的，其实也是一种毒物。是的，你看到已经打了个麦子和败子有什么分别。所以呢如果要分开这两样呢，麦子和败子呢是不容易的。是在它成长的初期呢是难以分辨的。要等到它成熟了才能够呢是清楚分辨到出来。那么这张图呢我就在网上面找到了。那么这个应该已经是成长了，所以其实都有少少分别的。那么麦子就是比较绿一点大一点的。败子比较黑一点和小一点。但是这一幅是什么的图画？即是耶稣讲这个比喻讲的一个什么图画呢？就是一幅呢暗中破坏的一个这样的场景，就是仇敌趁人家在睡觉的时候呢很不光明正大，很不光明磊落地就将这些败子这些杂草的种子呢就撒了在呢这个好种子的田地里面。耶稣在这里其实就是描绘了一个很写实的农村场景。我们都知道耶稣他向群众或者向门徒讲比喻，他是透过一个实质的场景，也都是他们明白他们了解的场景。所以这个呢就是一个农作的这样的场景，他们是清楚。而当时的巴勒斯坦呢确实都有一种这样恶意报复的手段，就是趁人注意的时候呢就是将他的麦田，就是他的仇家的麦田里面就是这样杀了这些杂草了。到长苗吐穗的时候，这些杂草呢才显出来。所以仆人就看见个问题，他就看到个问题，于是他就问主人，主人你不是撒好种在田里吗？哪里来的杂草呢？主人的回答是非常非常之出人意外的。主人怎样回答？不必，恐怕拔杂草也把麦子连根拔出来， 让这两样一起长，等到收割。这个比喻在当时来说是都几不合常理的。我想不用说当时，就算今天我们听到，我们都觉得很奇怪的，是不是？为什么明明发现了一些、就是、可能影响了个田的一些东西而不拔它出来呢？为什么有毒的杂草不即刻去清除呢？为什么主人好像选择着忍耐，要等到收割的时候才一并去处理呢？我看下去，弟兄姊妹都有点疑惑，是不是？是不是都觉得很疑惑？当不明白的时候，我记得我在，其实我很多时候在乐团契同弟兄姊妹看圣经，我都会这样说，不明白的这个就是奥秘。所以这个是天国的奥秘。耶稣都说，其实他在说天国的比喻，是吗？但是其实确实也触及了我们今天很困惑的地方，就是我一开始问弟兄姊妹，你有没有问过这个问题？上帝为什么要容许这些事发生？上帝为什么不即刻去除这些邪恶，拿走这些不好的东西呢？为什么他会容许这个世界好和恶并存呢？然后作者在36-43节，他就记载耶稣私下的来到向门徒解释这个比喻。他就将这个比喻里面的角色一逐一这样来到去点出来。首先就是撒好种的是人子，即是耶稣亲自的来到指出这个撒好种的人呢，其实就是他自己。第二，田地就是这个世界。田地呢，其实不单单是教会我们里面或者我们这个群体的这个地方，而是整个的世界。天国的子民，我们知道的，其实我们不是聚集在这四埲墙里面的嘛，是不是？所以我们不是单单在这里，我们是散布去世界各地的。如果代入今日的场景，可以是职场，可以是家庭，如果学生的是校园，或者我们身处的社区。第三，好种是天国之子。好种呢，就是代表着属上帝的人，是那一班真真实实跟随耶稣，接受上帝掌管他生命的那一班的子民，应该是今日的我和你都包括在里面。第四，杂草，不好意思啊，杂草就是恶者之子，代表了属那恶者的人，属魔鬼的势力，和上帝是敌对的，和上帝的旨意是对立的。不过他的外观呢，其实和麦子相似的，所以可能是他有一个基督徒的外貌，一个宗教的外观，而且他都挺有能力的，都挺有影响力的。但是他的本质是坏的，他来就是要带来破坏。收割是世代的终结，收割的人，耶稣这里说是天使，即是说最后的审判是会来到的。去到那个时候，上帝他必会亲自的来到去分辨，来到去拔除一切使人跌倒蓄意破坏的恶者。杂草要被丢去火炉里面，而天国之子呢，就是要在上帝的国里面去发出光芒，好像太阳。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这样去看这个比喻的时候， 这个比喻教导的焦点似乎不是要我们要怎样即刻去分辨哪些是麦子，哪些是杂草，而是告诉我们在这个世界和教会的里面，好和恶并存是事实的，是必然的。而作为跟随耶稣这个天国的子民，我们这一班的门徒，我们要带着一个怎样的眼光，带着一个怎样的信念，同埋一个点样嘅生命态度喺呢个乱世里边去活出我哋呢一个真门徒嘅生命咧？既然我哋避免唔到身处喺呢一个善恶共存嘅世界，咁我哋就要警醒，我哋点样喺呢一度嚟到去作一个真门徒？首先，我哋要认清好同恶共存喺世界之中。我们不要再问上帝为什么要容许这些事在这里发生。在比喻里面，耶稣描述杂草是仇敌他撒下的那些种子，就是说明我们所看到的这个罪恶和破坏，不只是人的软弱，其实就是那个恶者有的计划，有的计谋，他是刻意地计划去破坏上帝的工作。他的目的是什么？他就是试图要去妨碍属上帝子民的成长。因此那个恶者，他会制造混乱、谎言、分裂和试探。在今天的世界，其实我们随处可见扭曲了的人性，谎言欺骗，我们真的随处可见可听。在教会里面亦都出现过纷争，不信任，互相批评等等等等。如果我们用我们人的方法去处理，会不会可能只是会变成了互相的控诉，甚至可能我们定人的罪呢？绝望。但耶稣提醒我们，这些事情的背后是有仇敌的手在这里蓄意破坏。所以我们作为真的门徒，第一个我们要有的特征就是我们要有属灵的分辨能力。我们见到这些罪恶，见到这些破坏的时候，千祈千祈不要以血气去回应。我们要经常提醒自己，不要以血气去回应，无论这个世界，无论我们，无论教会发生的任何这些不好的事。我们首先要祈祷。弟兄姊妹，可能你说，好像呢，我经常都会说，又是就是经常都要讲的祈祷，但事实上是一定要祈祷真理，甚至我们要有一个对上帝坚定的信心来抵挡这些恶事。假如教会发生了纷争、误解、流言，我们一定要谨慎去应对。如果我们一旦不小心，我们可能就会加入了那个攻击的行列。其实我们是可以选择退一步。退一步是什么？就是将这些事情放在祷告当中，求上主给我们智慧，而且我们需要用爱心说诚实话，用真理去化解这些流言谎言。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我们作真门徒在现在这个世界里面属灵的真战。第二个重点是学习面对好和恶并存的这个现实，但是不要自以为你就是那个审判者。我们可能都会有仆人的那个反应，仆人问主，你要我们去拔掉吗？可能我们有时见到有些事情的发生，可能我们都想冲出来 去解決，或者睇下點樣處理。又或許我哋都會有時會咁樣去諗，教會點解會有呢啲人嘅？佢真係基督徒咩？呢個社會，呢個世界點解有咁多惡人、壞人噶？點解上帝會仍然俾呢啲人存在嘅？我哋會唔會都好快喺心裏邊下咗判斷，呢啲係雜草，嗰啲係物質啊？但係經文話俾我哋知，主人嘅回答係乜嘢啊？不必，恐怕拔雜草，也把麥子連根拔出來。弟兄姊妹，我們要明白呢，其實我們的智慧是很有限，我們真的很有限，很有限。其實有些時候我們的判斷可能是錯的，有些人看來似雜草，但是上帝可能正正就是在他的生命里面动紧工，想他有改变。最近看了孙宝玲牧师在他的著作《言说基督》里面，他这样说：我们只能相信定睛于那信实的主，必然审判的主，因为这是天国，上主的国，不是任何人的国，人的计算、量度、论断的国。然而在信仰的角度来讲，上主工作，连杂草也可以成为麦子，单单相信上主的信实和慈爱。孙牧师他以保罗和巴拿巴在第二次宣教前的那个争吵来做了一个例子。在这件事上面，究竟谁是谁非？巴拿巴是对的，但是保罗也都没有错。大概保罗是因为宣教深切而坚持，巴拿巴却因为他的包容而认为每个人都应该有第二甚至第三次的机会。毕竟保罗不是因为被给予机会而获得耶路撒冷教会的接待吗？如果连保罗这样逐家逐户去迫害基督徒的都可以获得更多的机会，这样凭什么去拒绝给予可能因为思念家、吃不到苦的约翰马可，他都可以有第二次机会呢？耶稣清楚地指出，在世代的终结，人子是要差遣他的使者去拔除这个杂草，也就是说分辨善恶最终的是上帝的工作，信徒不是那个终极的审判官，信徒是忠心的见证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最近在香港都发生了一件事，就是有牧师他呢似乎好像在未有掌握到事实的全部呢，而在港坛公开评论了一个美国的牧师，以致他的教会是需要来到去发声明致歉的。在乱世中作真门徒，不是扮演审判者，而是愿意就是在这个不完全的教会、不完全的世界里面，我们能够仍然谦卑忍耐的去活出这个生命的见证。所以孙牧师他最后提醒信徒，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好好工作，这个当然是讲福音的工作，需要辨识的时候辨识，应该判断的时候判断，但终极的判断只能够是在上帝的手里面。因此当我们看到这个世界，当我们看到教会里里外外的问题，是的，我们不可以姑息的，但是我们需要谨慎处理，既要合乎圣经的教导，亦要怀住耶稣的那个的爱心。对于 暂时睇唔清楚嘅人同事，我哋可以彼此去提醒、劝勉、守望，但千祈唔好急于去下终极嘅判断，将一切交俾上帝，因为我哋所相信嘅上帝系一位公义嘅上帝。第三个重点是在等待中持守盼望。在第41至到第43节，耶稣解释这个比喻，他这样跟门徒说，人只要差遣他的使者，把一切使人跌倒的和作恶的从他国里挑出来，丢在火炉里，在那里要哀哭切齿了。那时义人要在他们父的国里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有义的就应当停。耶稣很清楚说，最后收割的时候，其实杂草是要被捆起来焚烧的，义人要在父的国里面发出光芒，就好像太阳那样。耶稣向门徒作出了应许和鼓励，上帝的公义是一定会彰显的。今天我们见到这个世界有挑起战争的国家领袖，有欺压人民的政权，假仁假义，恶人好像很得势，很掌权。但是这个比喻告诉我们，上帝不是沉默的，是等待合适的时候要施行最终的审判。耶稣鼓励我们，在今天这个善和恶混杂、真伪难以分辨的世界里面，我们要在这样的世界来到做一个真的门徒，就是在等待当中，我们仍然忠心选择去行公义、好怜悯，是很艰难的。弟兄姊妹，真的很不容易，特别可能我们身处在一个压迫和误解当中，但我们要选择去持守信仰，去相信上帝会纪念每一个为他忠心的人，就是在那一天，他会让每一个忠心跟随他的人那个的生命来到去发出光辉。德国神学家 Karl Rahner 拉勒，他曾经这样说，使人成为不信的头号人物就是基督徒。他们用口宣认上帝，却用他们的生活否定上帝。真正护教的方法，首先我们要修口，并且是按上帝要我们如何生活的方式去生活。弟兄姊妹，在这个杂草的比喻让我们去反省，我们有时都要反思一下我们自己，我们是麦子还是是杂草呢？又或许我们会不会是一粒不是很健康的麦子呢？在这个价值观混乱的世代，我们一定要站在上帝话语的根基上，我们才能够站立得稳，其他东西都不能够。我们要让圣经成为最终的权威和生活的准则，这样我们才能够在这个这么扭曲的价值观的世代、道德这么混乱的世代里面，我们才能够真的活出那份的诚实、公义和仁爱。教会里面或许都会有软弱、有令人失望的人，甚至其实最近都有传的，就是都仍然有很多的异端在不同的地区里面渗入。我们要警惕，我们要警惕这一些的错误，但是我们都要必须向上帝去承认，其实我们自己都有软弱，我们都需要上帝的怜悯。所以去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一定要以恩典和真理并行。直到时代完结之前，或许我们都不会看得见邪恶连根拔起、彻底铲除，善恶继续在这个世界并存。直觉去看，我们似乎觉得是否违反了上帝统治国度的这个观念呢？ 但邪恶是源自那个恶者的，不是上帝的。所以我们在这个被邪恶充斥的世代去生活，我们就预料到我们是会有挣扎，而且我们必须要有属灵的真知。麦子和杂草的比喻提醒我们，我们要留意这些恶人的计谋，他们试图去混入教会，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怎样去提防。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彼此激励，祷告、读经、灵修，我们要多多去亲近我们的上帝，以致我们才能够有那个辨识度，我们才能够可以去抵挡魔鬼的那个的计谋。无可避免，魔鬼一定会在终末前仍然继续工作，但是我们要同心的，要削减他的势力。我们要敏锐这些的罪恶，敏锐这些坏的事，不要在我们这个群体发生，免得被他有机可乘。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在等待上主再回来的时候，我们常常警醒祷告，好像今天启应经文的诗篇139篇最后23-24节那里这样说：上帝啊，求你监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我们一起祈祷。亲爱的主，我们的上帝，我们来到你面前，首先我们都要向你来到去认罪悔改，因为可能很多事我们心里面那个信心不足够，我们眼见这个世界，我们眼见教会很多的问题的时候，我们会软弱。但是主啊，愿意你藉着今日这个的比喻，再一次的来到去激励我们，告诉我们知道，在这些事情的发生，我们要怎样去面对，特别在这个混乱的世代，我们要怎样作你真实的门徒。上帝，愿意你继续的来到激励我们，让圣灵在我们当中鞭策我们，让我们能够根基是站立在你的真理之上，以致我们能够去辨识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上帝，让我们继续的在这个世代成为你真实的门徒，让你的福音继续带进去在每一个人的心里面，让好的种子能够继续发芽生长。求你继续祝福带领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祈求，诚心所愿。
请坐。